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周素琴，非常感恩我们每一次能够在节目当中能够互相的问候。那非常感谢神呢，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有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我相信收听空中辅导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是开放热线电话的互动时间比较多，但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是精神健康热线，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呢，请你记住在这段时间跟我们保持联络。很感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世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感谢神啊，廖医生真的是非常的关心听众朋友的精神健康的需要，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吧。空中辅导的这个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13-2299-6632。尤其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自己有这一方面的困惑的时候呢，现在就拨打这个热线。节目一开始就有一位辫子妹在线上，我们来听她的电话。喂，辫子妹你好吗？
你好，赵师母。
哎，你好啊。
很有意思。
辫子妹你好。
是辫子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我就是想问我家这个，我这个儿子就是说他09年时候出状况，然后我的丈夫呢他不允许带他去看病，结果就是拖了十多年，然后呢就后来才带他看，是18年的时候带他去看的。看了他就吃了4年药，后来就是药的剂量也减少了，他自己讲他好了，不肯吃药。
是，
所以呢后来就是又停了2年半。两年半呢之后呢就是呢还算比较，应该是神的保守吧，还算比较稳定。然后呢有时候有浮躁的时候也会动手打我。他的爸爸就是说因为儿子经常会打人干嘛，然后就是情绪不好嘛，他就是我丈夫，后来我感觉他也是像抑郁了。然后呢他就搬出去了，
是
搬出去住了。然后呢我呢就是一个人面对我这个儿子，等于我现在就是面临两个病人，我的丈夫也是给我看也是有抑郁的这种状态，因为他经常会说他有那个什么有人跟踪他啦，又是有人怀疑他是我们国家的间谍啦，然后家里面给人家安设的什么窃听器啊，什么摄像头啊之类的。他这个人还听不进去别人意见，我跟他说话，我就感觉他像跟我两个是间接敌人似的，跟我俩讲话格格不入，所以我讲话他也听不进去。所以我这段时间呢，次打电话的时候给这个是那个黄老师是吧？
是。
黄老师他接的电话，他说就是说现在呢，你不是跟儿子住在一起嘛？那么就是说你现在把先儿子的问题先慢慢的给他解决。然后他给我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呢就是带儿子去看病拿药。
是。
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说，上个礼拜开始，礼拜二这样子才争取到让带我的儿子去看病，也取得药回来。那就是说，医生当时说的意思就是，吃3天1颗，就是他以前吃的这种药嘛，3天是1颗，他现在呢，他只肯他说他没有听到，他讲就是医生说的就是3天以后就要吃2颗，
是，
但是他不肯，
不
肯，他讲我没听到， 我们俩一块去的，我没听到他讲，医生讲要吃两颗，我讲那好吧，我们就先吃一颗一颗吧，先稳定一下。嗯，然后现在就是而且还有一个方案呢，当时黄老师讲的那个，就是说请教会弟兄姊妹为你祷告。然后后来我就请了我们教会的长老带着他们那个成员祷告成员来到我家中，为我家里面去这个祷告嘛，为我们祷告感谢主。所以我相信我儿子肯到医院也是圣灵带动的，不然的话就凭着我说带着这个孩子去医院，他根本就不承认自己有病。
是是是，明白。
所以我就是现在呢，我最大的困惑就是面临两个病人，然后现在呢就是儿子的情况呢，现在有药物根治了，我也很开心啊，真的是。就是说，但是我想听听，周师母和妙老师，这个妙医生对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状态有什么好的建议？
好的，那就是说你儿子他是2009年出现状况，他后来看了医生，医生给他诊断是什么病呢？
当时他就是讲他是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症。
嗯。
是是，那我在想知道他现在年龄多大？
他现在就是他93年12月份的，就是现在31周岁了。
哦，当时就是出现状况的时候他多大？2009年是他多大？
当时2009年的时候，93年，16周岁。
16岁左右啊！哎呀，那就是耽误了一段时间，以后2018年才去看医生了，对不对？
对，因为我的丈夫其实啊，现在回头想想，当时他就是有问题了，他不给看病，不给儿子看病，就是我们就是挂专家门诊，已经挂过好几次，但是他就不给看，他说谁带儿子看病，我就给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就是他没有办法接纳儿子有这个问题，对吧？
对，对，他认为因为他有文化。他是这个过去的老店大生，他是有文化的人，
是是，
他看的书太多，就是这方面，就是说他看到的都是负面的那个这个结果，他看到的全是负面的，就是说吃了这个药之后会产生幻觉，会造成什么不孕呐、又是什么就是有很多伤害身体这个各方面的问题出来。所以他不肯给儿子吃病，
是
他说他要通过他自己要把儿子带出来，结果呢，儿子没出来，他自己搭进来了。我让我感觉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是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对精神健康也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正确的认识，再加上面子的问题。那现在就是说要讲的是你的儿子了，他现在你带他去看医生以后，医生给他药物，因为他吃了一段药之后又复发了嘛，对不对？那现在他
就是说他
吃药以后有改善吗？
吃药以后好像蛮平稳的，好像还蛮安静的。就是说，但是呢，好像还有许多的这个，就是跟之前有许多不一样的，就是，他跟常人做事还是有许多地方还是跟常人不太一样。
好，那我最后问一个问题，然后呢，让廖医师再跟你谈，你儿子他有工作吗？
没有，他天天在家就是在家玩玩，打打游戏，看看那个。
高中毕业了吗？他高中毕业了没有？
他还不是高中呢，他之前学习成绩很好的，他考自己考上的，然后他，就是在高中的时候休学过一年，然后后来自己又复习了几天，又考上一个大专。
是。
就是生病期间，他考上了大专。他的爸爸就是一直就是陪读，从高一下学期，儿子出状况了之后，他就把工作辞掉了，然后一直陪在儿子身边。他认为他能把儿子带出来。
是是，所以他读完书以后就没有找工作，对吧？
对，一开始2018年我们不是带他去看病之后嘛，他还能参加教会的什么舞蹈啊。然后呢就是说也聚会了几天，后来也不肯去了，然后呢后来他还自己出去跑外卖。但是呢 没坚持多长时间，现在呢就是后来就不吃药了，渐渐的他就不肯出去了，
是
就在家，
是
嗯。
好，那请教一下廖医生他的情况。
范姐妹，我听到你的儿子的情况，我们都有一个想法，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讲，就是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大部分都是从15岁到25岁这个年龄层最高的病发率，这段时间是很多孩子、很多青少年都开始有一点幻觉啊、妄想啊、情绪不正常，有一些奇怪不正常的思想啊、行为，这些都一定要留意，多留意。因为如果是刚开始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不太严重、不太长时间，很多时候都比较容易治疗，
对，
容易控制得好，甚至可以完成学业啊、可以工作啊，都比较容易。现在来看，就是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好好接受治疗，这个是已经没有办法改变的情况，这个先不要想哈。但是还有一些很重要，我们要明白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果药物能够足够让他情绪稳定，减小他的脾气啊、他的暴力的行为啊、他的不正常的思想啊、幻觉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还有幻觉、还有避害妄想，常常很焦虑、脾气很暴躁，这个都代表脑部 的分泌还是不正常。精神分裂症跟抑郁症、焦虑症很不同，就是这个是一个绝对是脑部脑细胞脑功能分泌出问题的一个病，
是
就好像糖尿病啊、血压高一样，一定用药物治疗才有保证可以医治得好。跟抑郁症很不同，抑郁症可以祷告啊、可以运动啊、可以放假啊、休息一段时间，有可能会康复啊，特别是轻微的抑郁症。但是精神分裂症无论是严重轻微，就算没有暴力、没有危险的精神分裂症，都一定尽快用药物治疗来控制。
是，
因为如果越严重，越拖得长，他的脑部的功能就越来越坏、越来越差，将来能够有足够的精神啊、足够的记忆力啊、工作能力都可能会影响比较大。但是现在来讲，就是还好的，就是已经找到医生有药物治疗。
对，
第二我们讲所有的精神分裂症的孩子、年轻人都很需要家人的陪伴、照顾、鼓励，跟一些方法、一些教导，要让他们不要做不健康的事啊，不要懒惰啊，不要放弃，都需要家人，特别是母亲、父亲、爸爸妈妈，如果是有已经结婚的，就是配偶啊、爱人，一定要保持有好的情绪，来不断的、不放弃的鼓励他们。所以我们很重要，就是爸爸妈妈情绪都好，能够合作，能够同性一同用好的方法啊，如果有信仰就最好了，用圣经的方法让他万万一步一步加强他们的信心啊，改善他们的坏习惯啊，健康的生活，这个很重要。卞姐妹，我们听到就是你现在面对两个病人，但是我可以讲就是无论是多少个病人，你有方法、有坚持，你努力靠上帝，一定可以两个都可以帮助得到。
是，
因为一家人是互动的、互相影响的，
互相
如果孩子、儿子的病情能够稳定下来、
好起来的话，
你跟老公保持好一点的沟通，让他可以一步一步，他的抑郁都可以治疗得好，就两个人都可以好起来。
对对，
刚才讲就是家人、爸爸妈妈如果情绪稳定，大家用好的方法、用爱心，万万一步一步来，肯定对儿子、家人的病可以一步一步让他们康复好一点。
是的，我刚才也在想，就是说首先呢，你儿子现在他肯接受治疗，他吃了药有改善， 而这个整个的过程，儿子从16岁到现在31岁，你的丈夫已经看在眼里了。本来他说他用他的方法，但是他看到了接受治疗吃药的时候，孩子才能够正常的生活。所以这本身呢就是一个见证来的。那重要的是什么呢？姐妹，你不要跟你的丈夫就是关系不好。我觉得重要的是现在呢他已经离开这个家，他自己在外面住嘛，对不对？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时时的给他一些鼓励，给他一些关心，问候他，然后呢也把儿子的情况告诉他说，孩子现在好了很多，在吃药当中接受治疗，所以能够好起来。有病就要看医生，如果你发现他也是钻牛角尖，也是有抑郁症，甚至也在就是担心别人在追踪他，这种的时候呢你也鼓励他去看看医生嘛。
但是这个我家这个丈夫呢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是听不进去任何人的意见，我说话他就跟我很敌对。
是
他以前还比较听他的爸爸他哥哥的话，现在好像其实就是情绪越来越不好的时候，就是说现在的任何人讲话他不一定能听得进去，
因为他生病了。
我跟他讲过，他
因为他现在生病了，他一定要吃药啊，对不对？他现在年纪多大？
现在是60多岁。
60多岁。
如果爸爸的情绪出现抑郁症，刚才讲就是一般的抑郁症可以吃药，可以心理辅导，可以不吃药。但是如果现在一定要，刚才讲就是能够一家人能够同性，能够有好的沟通，好的关系，才可以有机会同性合作帮助孩子能够康复好一点。所以现在很重要就是爸爸的情绪病抑郁症尽快用药物治疗好起来。因为我们讲精神分裂症有三方面是很重要的，第一就一定要用好的药物治疗控制病情，第二就是一定要健康生活习惯，千万不要碰酒精，不要碰不要吸毒，这些伤害脑部的习惯一定要停止，千万不要让他喝酒。第三就是情绪的压力，我们很多研究就是我们有一个医学的名称就是 high EE high express emotion， 中文就是高情感表达，
高
情感
表
达。三方面就是第一过度的保护，
是自我保护吧，
过度就是第二就是过度批评
啊，过度批评。
第三就是敌对，常常骂，常常吵架。这三方面如果做得好一点，不要过度的保护，就是我让你做什么也不理你啊，也容许你啊，你不想教堂我们也不推动你啊，这个就是过度保护。第二就是过度批评，什么事情都骂，什么事情都批评。第三就是太多的冲突。
是
这三方面是导致精神分裂症严重复发的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素
吧。对，三个重要的因素。
刚才讲就是吃药，
是
千万不要碰酒精吸毒。第三就是保持不要太高的情感表达。High express emotion， 就是家人一定要保持好的情绪，
就是稳定的情绪，
稳定的情绪，一步一步慢慢来，不要急，不要太多批评，也同样不要太纵容。这样好吗？所以一定要你跟老公一定要依靠神，万万
对
改善你们关系，你的儿子才有机会。
其实我们太多的时候是关注孩子的情况，但是孩子的情况是在乎父母的感情的融洽的相处。如果父母的情感这个相处的融洽的时候呢，孩子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自然就会得到一些治疗的。所以辫子妹为你的儿子也祷告，也为你跟丈夫的关系祷告。我觉得神是听祷告的神，而你的丈夫现在也需要有人关心他，也需要接受治疗。所以希望他真的是能够看到这个问题，跟你愿意一起配搭，来帮助你的儿子能够早日的康复。因为他还年轻啊，只有31岁，他前面的路还很长，对吧？
是的。
好，那我们非常谢谢你今天来这个电话，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 也希望神帮助这位辩姊妹。
辩姊妹很不容易啊，一定要依靠神啊，一定要依靠神。
对对，所以像刚才你所说的，就是说祷告了之后，神也垂听，让你的儿子愿意跟你一起去看医生，那神是无所不能的。所以在你看起来觉得你的丈夫好像什么都不听，不可能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一定要仰望神，好吗？
好的，
好，
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这是辩姊妹的电话。
主耶稣，为什么要受罪？
饼十字架是不是把自己的肉体啊除去，然后舍己就是十字架呀？
感谢主宝贵十字架。
背起十字架是痛苦的事，但主耶稣都经历过，而且他的十字架比我们所背负的更大更重。但主耶稣经过十字架的苦路以后，带来的是胜过死亡，脱离罪恶，赐下盼望和平安。今天只要我们愿意跟随主耶稣，效法耶稣背起十字架的榜样，我们也会体会到什么是舍己，也会得着真正的生命。
主基督的十字架超越世人想象，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感谢主耶稣，我别无所挂，为他主施教。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我们有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已经进行了22分，希望听众朋友你有需要的时候呢，你可以借助热线电话号码跟我们保持联络。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黄弟兄的电话。喂，黄弟兄你好吗？喂，
周师母好，廖医生好。
哎，你好你好，
黄
弟
兄你好。
嗯，
你好。
那上一次呢精神健康热线的时候呢，你是最后一位打进来的，我知道你有很多的事情还没有讲出来，今天你可以讲一下你的情况好吗？
好的好的。
嗯，
上次应该我说了我那个疾病史，然后就是怎么有这个疾病的，然后以及现在的状况。
嗯，
然后我感觉就是现在基本上情绪就是比较稳定的，就是跟没有生病之前是差不多的，然后也是按时服药嘛。就是现在呢我就是感觉会不会这个之后就很依赖药物，然后就可能一直需要吃药，然后就是会这个病存不存在完全痊愈的可能，就是以后就不用吃药了。
这是你顾虑的是吗？
啊，对。
黄弟兄你现在多大？
我现在还没满17岁。
你没满17岁，你是什么时候？因为有些听众朋友今天是第一次听这个节目，所以我要稍微解释一下。你之前告诉我们你患的是双向情感障碍，对不对？
对。
那你是什么时候患的这个病啊？
应该是14岁的时候。
14岁的时候患这个病。
当时应该是抑郁症然后持续了半年，然后就是就变成狂躁症了，然后当时就确诊了，就是可能是双向情感障碍。
是是是。所以你刚才说你在服药当中各方面都非常的稳定，是不是？
对对，现在是比较稳定。
那你现在还在吃药，但是你就想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完全好起来，什么时候不用吃药，这个问题吗？
对。
好，
有没有可能会完全痊愈，然后如果是理想状态的话，大概什么年龄就是能够可以不用服药。
好的好的。那
好，
廖医生，
王弟兄你好，我听到你的情况，我有几个问题，一会 问你问清楚。首先我们如果是上上情感障碍，我们很重要就是要了解清楚病发的时候有多严重，有什么症状，你的行为有患者的行为有多奇怪，有多危险，有多影响你的生活。第二就是这个病曾经有多少次复发。通常无论是抑郁症、上上情感障碍，都有一些医生可能到一段时间之后，几个月、一年、两年都可以开始停药的。因为这类病，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要长期服药，跟精神分裂症有一点不同。精神分裂症如果复发超过一次，都需要长时间服药了。
是，
但是抑郁症刚才都上一个病人我们都有提到过，以前都有说过，就是抑郁症不一定要吃药。
是，
很多人抑郁症都靠心理辅导、心理治疗都可以有帮助，可以控制得好，甚至从来没有吃个药都吃不靠药物的治疗，轻微的抑郁症都可以不用药物。所以抑郁症的答案就无论是什么年龄、什么情况，都可能医生到一个时间会开始减药、停药，但是都是问两个问题。第一就是症状有多严重，
是
如果病人患者的症状都很严重，有不想做人的念头啊，有自杀的行为啊，有暴力的行为啊，甚至有危险的行为，这些严重的症状通常医生都比较保守、比较小心，就是不敢完全停药，
是
啊，除非是很长时间用一个很低分量的药物都可以保持得很好，才有机会停药。上上情感障碍都差不多，情况都差不多，但是我们很重要就是上上情感障碍有多一些症状是抑郁症没有的。第一就是自信性太高，有一些人可能很自大，市场很自大，自信性过高，
是
做一些行为是很不理性的，比方说用很多的钱，花很多钱，买很多东西，有一些人甚至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都送给人，这些就是躁狂症、上上情感障碍特别的症状。如果有这些就是会浪费你很多的财富啊、钱，甚至你做很多很情绪高涨的行为，比方说做一些很危险的行为，去很远的地方，你不理安全，你都一个人找到很远的地方啊，找到很高的山啊，做很多平常没有能力做的行为，这个都是比较危险的。
就是太自信了，对吧？
过度的自信，
过度的自信，
你自己以为自己可以废，
可以做
到，那就很危险了。
是是，
你以为自己可以有用啊，一个人可以晚上去旅游，这个都是很危险的。
是，
很多人就是这样出危险。所以如果上上情感障碍的症状严重，另外就是常常发作，常常复发，
复发常常会复发，
所以这个就可能医生会比较不愿意、不敢
停药、
减药、停药。
是，
所以这个答案都是很简单，就是症状严不严重，第二就是复发的次数有多少。
那黄弟兄，你能告诉我们你的情况吗？你吃药这段时间你的情况怎么样？
当时我是抑郁症，就是比较偏抑郁，当时
是
是出格的行为没做过，但是我其实我的心，因为我是基督徒嘛，所以说我就知道自杀这个东西，我就首先就排除了。所以说虽然当时很想自杀，但是我知道自杀之后也就是下地狱，肯定比这个状态还糟糕，所以就没考虑过，也没有这方面的尝试。
是，
然后但是呢最后现在一种状态就是感觉死了肯定不行，但活着也很难受，就是生不如死那个状态，也比较严重。但是也没什么出格的行为，就是最多就是每天很颓废，然后就是躯体化，然后 什么事儿也不想干，然后之前很感兴趣的事也没有兴趣，然后对自己就是极度的自卑，然后狂躁的时候呢，嗯，就是像刚才老师说的，就比较自信，但是也没有那做出那种很出格的行为，没有危及自己生命危险的。但是有一次就是，在课堂上吧，就是因为跟老生发生了一些冲突，然后就很生气，然后就然后就从教室里就是直接出去了，然后之后一些行为呢，我父母就觉得有察觉，然后就把我送到医院里去了。
嗯，
然后自从接受到治疗呢，在医院里也是用了，也就在医院里待了两个周吧，然后医生就把药给确定了，然后我就去回家了。然后之后呢，就是我之前说过的，然后我就按时服药，一直从2月份到5月份，然后就没有复发过。然后5月份那个时候呢，我就感觉我这个状态应该不像是有病的，然后我就把药给停了。然后停了之后呢，从5月份还是6月份来着，停到了9月份，其中呢，感觉还是还是可以的。但是到9月份开学了之后，就感觉，就像之前的医生说的，就是那种快速循环，然后就是一个月，就是一周或者两周就循环一次，然后当时就是这样一个状况，然后一直到次年，然后我就开始服药，父母又带我去医院检查，然后就服药，一直坚持服药，服药到次年2月份，就是去年的2月份。然后慢慢病情开始稳定了，然后一直到现在，中间都没有复发过，因为我按时服药，然后情绪比较稳定，然后对，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复发过，也但是也会有日常那种很小的低落和很就是以正常范围之内的也是有过，但是没有超出这个正常范围的。
是，如果这样听的话，廖医生他的情况不是很严重吧？
不是很严重，但是很坦白说，应该不可以停药。
嗯，
因为有以前尝试过严重需要进医院住院。
对。
第二就是有这个情况，就是叫快速循环 （rapid cycling）。
嗯，
就是很短时间，几个礼拜、几天就已经有高情绪很高，转变到很低。循环又高高低低循环，这些情况都刚才跟精神分裂症的情况都是一样，就是一个生理性的因素很重，就是我们没办法可以靠自己的能力，靠心理计算的能力，甚至我们自己的控制隐赖的能力，可以控制我们的情绪不高高低低啊。刚才讲就是如果单纯抑郁症 depression， 单是抑郁症，很多人都不需要吃药。
是的。
但是上情感障碍都比较多，大部分都要需要靠药物治疗了，就好像精神分裂症。
是。
所以刚才我问就是有没有严重的症状，有没有服乏，另外就是严重包括就是影响你的工作啊，影响你的学业啊，影响到药停止你停学啊，停工啊，需要住院，这个就是不希望影响到一个人的生活。因为王弟兄很坦白说，如果现在你的情况很好，你有工作，你有女朋友，你有家庭，你有大学，你可以读书，但是如果一年两年三年之后再复发，你有可能你掉你会有机会失去你的学业，
失去
你的关系，失去你的工作。所以这个我们如果从这方面来看，应该不要勉强去
停药
、但是可以减药。
是，
我们通常都减药减到一个很低的地步啊，很安全，没有副作用，但是有足够可以防止你在复发啊不稳定，这个是最理想了。
是，所以也就是说你现在目前的情况呢，就好好的吃药，然后因为你在学习嘛，17岁对不对？ 还在学习当中，所以你就好好的吃药。我觉得像廖医生所说的，你如果是能够按照医生所讲的能够按时吃药的话，你的病情稳定了之后呢，医生可能看着你的情况给你减药而不是停药。如果你停药过一段时间，你经历过了，对不对？你自己停药之后开学以后又复发，又有这个情绪快速的循环的情况出现，那那个时候呢可能就会失去，那个时候就不像现在这么简单了，可能会失去你的工作啊，你的学业啊，你的家庭，你的友情爱情可能都会有。所以不要想那么远，我觉得真的是好好的过好每一天，按着神给我们的恩典好好的吃药，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了。
我建议比较乐观一点，就是起码读完大学才可以考虑停药，起码的练完你的大学。
你现在读几年级啊？
我现在是高三。
高中三年级了，那读完大学也差不多有四年的时间，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合理的。那个时候再看看医生怎么给你诊断嘛，你就好好的先吃药。
高三是不是要考高考？
要考大学，对。
高考大学，我建议就是整四年的大学都千万不
要
停药，但是毕业之后可以考虑。
是，就问问医生吧，那个时候考虑问问医生好吗？
很多学生就是都到两年、二年级啊、三年级啊、四年级复发，就影响没办法完成学业，甚至可能要重读，这个就不
大学重读大学，
对对对，
明白，
重读一年两年甚至没办法毕业，这个就真的很可惜了。
对对，好吗？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说。
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双向情感为什么会得双向情感障碍这个病？是生理上出现一些问题了，还是说是心理的一些问题？我有点不太明白，为什么会就是得这个病？
简单来讲，就是抑郁症跟焦虑症都很大程度是心理的因素，就是可能是孩童的时候啊，性格的因素啊，压力的因素。但是双向情感障碍跟精神分裂症就很不同，就比较是生理性的因素，就好像癌症啊、糖尿病啊、血压高啊一样，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因素，甚至是一些医学还没有完全百分之百了解的因素。有一些因素我们知道是跟遗传有关系，跟压力有关系，但是也有一部分我们没办法知道原因。就好像癌症，很多人很健康生活啊，很足够的睡眠啊，有运动，但是还是患上癌症一样，我们没办法完全知道。但是肯定是压力大，睡眠不够，停药就容易复发了。
规律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鼓励你能够好好的吃药，好好的过一个规律的生活，好吗？
好的好的，就是
好，
谢谢廖医生。
好消息就是有药物可以帮助黄弟兄可以现在可以控制的
稳定，
比较非常健康，这个是好消息，感恩好吗？
对，感谢神。这是黄弟兄的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已经进行了差不多40分钟，那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陈姊妹的电话。喂，陈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三姊妹你好。
是。
哎，你好。
你今天来电话是为教会的一位姊妹打的吗？
是的，对，我教会有一个姊妹。
是。
她的丈夫犯这个精神分裂症有40年了啊，有40年了。
哦，
她呢，在八十年代90年代也住过几次，就住过2次院。
是。
然后呢，这一直都没有住过院，也没有去，到医院去复查过。他现在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家里待着，也不怎么好有外界的来往，也不怎么出去。
嗯，
这段时间有一点复发，就是睡觉也睡不着，心里就是特别的那种有点狂躁啊。
是。
然后哪怕是睡着了呢，也是梦比较多。
嗯，
对。然后我们就是也劝他去接受到医院接受治疗，但是他不怎么想去，他一直都在吃这个叫这个洛丹平的这个小药片。
嗯嗯，
对，他也是就是平时他说一天就吃一粒，他这段时间复发了，他一天就吃4粒。
哦，
但是也我看也没有太大的果效，我就劝他去住院。嗯，他去到医院去是不是需要调药呀，或者换药呀之类的。
对对对。
他也不愿意去，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他这个该怎么办，就是想跟廖医生专业的人士问一下。
是是，他你说他患了这个精神分裂症40年，这40年都有保持吃药吗？
江姊妹，我的江姊妹说他就是不复发的时候一天就吃一粒药。
啊，他
是这样的吧，
就是说他按时候吃一粒，但是复发的时候自己来决定吃4粒，这样。
对对对对。
那他多久去看一次医生啊？
他没有，就这么多年，从91年住院到现在出院到现在没有去过医院。
所以他是自己买药吗？
对的。
哦，好，我们请廖医生回答。
所以就是就算你现在情况有改变，变得复发，都没有去找医生去评估啊检查，是吗？
对的，没有，廖医生。
嗯，
哦，因为刚才你提到的药物，如果平常吃一个分量，现在增加，有些时候都能够，幸运的话都能够病情可以改善，因为通常药物的质量增加一点高一点，通常效果就好一点，就是我们控制脑部的脑分泌失调的功效就好一点。但是这个也不一定，因为药物很多药物不是单单增加分量就足够可以控制病情，有一些人可能要看清楚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如果他有情绪的症状、焦虑的症状、睡眠的问题，这个可能不单单是加这个精神分裂症的药就足够，有些时候需要加一些安眠药啊、抗焦虑药等等。第二就是有一些人长一个病一个过程之后，一段时间之后就变得跟以前没有这么容易去治疗了，我们讲就是比较顽固的精神分裂症，顽固的症状，就是以前用一种药用低分量都可以控制得好，但是到现在某一些原因，可能是脑部的脑细胞的退化啊，年纪大啊，弟兄已经60多岁，就是通常都有一个脑部的退化，就像健康平常人就又开始退步，脑部退步就可能病情有一些改变，所以现在可能需要加药，也可能需要加另外一种药，
对，
也可能需要加一些抗焦虑啊、安眠药，这个当然一定要靠有经验的医生，
对，
小心去
诊断吧，
诊断跟处方适合的药物，因为这些药物都不一定没有副作用的，有一些人吃的多都会太困了、太累了，甚至不安全，走路都可能不平衡，这个就很危险了。所以我不建议自己去调药。
对对，
有机会就找医生看，因为医生通常有经验的医生，他们都看过这类的病情，他们可能都知道加第二种药加上去，两种药加起来的效果，还好过用一种药用很高的分量。
对
啊，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平常人可以做得到的。
对，
不要讲陈姐妹你们的家人，就算是不是精神科医生的医生，
一般的医生也
不是专科的医生，他都没有能力调药
对对对、
啊、因为药物的处方是需要训练啊，
专业人士
专业知识啊跟经验才可以处方的好。
所以啊、陈姊妹啊，你一定要告诉那位江姊妹，要鼓励她的丈夫去看医生，然后呢让医生诊断了对症下药的给她治疗，而不是她自己在那里加药。我刚才听你说四十多年来这么久她都不肯看医生，评估一下，像刚才廖医生说的，年纪大了可能我们还有其他的问题，对不对？而且你加药的时候呢、你这样加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呢。
我们也是这么跟他说的。
因为四片都是比较高的分量，我相信可能是一片是100毫克，七片就是400毫克，这个都是不低的分量。我建议都是安全一点，就是找医生看。
好的。
对，
谢谢。
这样乱吃药反而可能会带来其他的问题的话，就更不好，对吧？
对，
是
的。是我们也是这么建议他去，所以不专业，我让他听听专业的，愿神感动他能够去接受到医院治疗。
我想知道的是，江姊妹在听还是她丈夫在听呢？现在她丈夫
在听，我没有敢打免提，现在我打了免提。
我知道，我是说，
你说
我是说现在刚才廖医生讲的专业的这个知识，江姐妹有听到吗？
没有听到，因为我没有敢打免提、
哦、
因为我知道你们的热线打免提效果不好。
那个效果不是很好。那刚才廖医生讲的非常的清楚哈，就是说吃一粒增加到四粒。
四倍
就太危险了。
所以现在需要找医生看清楚。
对。
是不是需要用第二种药加上去的效果比较不断的增加第一种药的效果可能更加好。所以你一定要找医生。
对，就是说不是只用一种药物增加，而是用其他的药物在增加的时候，那个果效会更好。
好的，
明白吗？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好，我会放给他们听的。
是，也，我们也为这位江姊妹的丈夫祷告吧，希望神开他的心窍，让他有一颗愿意的心，这样的去接受专业的人士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好吗？
好的。谢谢。
好，不客气，
谢谢
不客气。好。人都会生气，生气通常是别人做了自己认为不对的事。心中产生愤怒的反应和不满的情绪。怒气是一种情绪，情绪是正常自然的，我们不必压抑，也不用怪责它。但当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习处理自己的情绪，积极面对，不要让情绪控制着我们。箴言书19:11，人洞悉事理，就不轻易发怒，不追究过犯，就是他的美德。空中辅导与你共勉。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好，我们下面来接听徐姊妹的电话。喂，徐姊妹，你好吗？
好，这是我。
哎，你好。
这是我好，廖医生好。
哎，你好，
徐姊妹你好。
是。
好，都是这趟老很激动，我也没打过电话，我很激动，很讲了说不好
啊。不怕，你慢慢说。
好，我就是这个情况下，是我讲，我说是吧？我说啊。
是，你说，你来电话，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廖医生？
我是这个焦虑和这个忧郁。
哦，焦虑跟忧郁是不是？
我这职业可能这职业就复发了，职业职业的发的快有快10年了，10年那个轻，这是职业复发。 感到膝盖上有两里了，我感到膝盖就在堆里呼啦啦的，就是胃里又不舒服，膝盖我就这个，胃不舒服，堆里呼啦啦的，是那个石头，一直呼啦啦的，一个牙齿还带着那个痛，
是是，
胃这里又不舒服，胃这难受，就在我要吃那个药里去。吃的药断断续续的吃的，给这膝盖呢，我复发感觉不又去疼了。我感到什么？我感到，这个异性感到有恐惧感，不想理的异性。
你现在有疑心吗？
不是，我不是，我感到感觉对男人我都不敢，你对感觉感到有。
哦，你对男人就是看到男人你都不敢面对他对吗？
哎，这个这个恐惧感，哎，
有恐惧感。
我看到我家这个小狗，我感到一般有焦虑，有我想的不该想的事情，我就感到让自己我有罪了，我就自卑自己，我不应该这么想，我讲不该想的他还是会。我控制难控制了吧？现在
就是说你的你想的东西你自己没有办法控制，对吗？
哎，我就自己这边自己，我犯罪了，我讲我犯罪了，我想的不该想的东西，我就自己接的话，自己这边自己，好吧？
好，徐师妹啊，徐师妹，我想问一下，你说你焦虑跟抑郁，那你在吃药，但是你又复发，复发以后你吃了以后胃又不舒服，对不对？
哎，就是胃不舒服，哎，感到这个，
你吃药吃了多久啊？
我现在，哎呦，我吃的有，现在这次复发又吃的快有两年了，又是个断断续续的吃的。
你断断续续吃了两年？
哎，现在这次复发，哎，
断断续续吃了两年。好，那徐师妹，你现在年纪不少了，对不对？
对对，
那你什么时候患这个焦虑跟抑郁症啊？
就是快两年了吧，就可能
两年前患的，是不是？
哎，疫情过后好像就是
疫情之后患的这个病，所以你吃药也吃了两年，但是现在呢，你就发现吃这个药的时候有一些问题，胃不舒服了。
不是一开始就胃不舒服，哎，现在我吃这个药，我就是胃不舒服，刚刚可能就个焦虑引起的吧，要么是就是肛门也不舒服，一个腹口也不舒服，对你呼啦啦的，是这个焦虑引起的吧？我看我问问一下，
你会不会这个心跳啊，或者是口干呐、啊，或者是
口干？对对。口干口干要你喝水，口干浑身呼啦啦的，
火辣辣的。那我问你，头晕不晕呐、
头还好，头不晕，
头不晕，
头不晕。
是不是很容易疲累啊？
疲累没有劲啊，没有劲啊。我不是讲嘛，我就是自己这辈子，我讲不该想到的事，我怎么想出来了？我就自己这辈子，我犯罪了，我就会。
好，那我再问一下你，你晚上睡觉睡得好不好？
不好，不好。
睡眠睡得不好，是不是容易受、受惊呢？
睡不着。
我问你，
睡不着
啊？我知道了，你现在睡不着，你是不是有事儿的时候会容易受惊、害怕？
受惊。
容易受惊，容易暴躁吗？
有暴躁，容易暴躁，有脾气，有情绪。
有情绪，情绪会低落，对不对？
真情绪低落，把我的身体现在就瘦了。我老是感到我自己，包庇自己，怎么这么想的？我不该想的东西呢？我讲我犯罪了，我就这样想，犯罪了。
去想一些不应该想的，所以你心里面就有内疚。好，那个徐姊妹啊，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多，我想把时间交给廖医生，让廖医生跟你讲一讲，好不好？
好好好。
徐姊妹，我们很多年纪比较大的中年人士都有一些焦虑的症状啊，抑郁的症状啊，睡得不好啊，常常很疲倦啊，很累啊，有些胃部不舒服啊。舌头不舒服啊，心跳啊，冒汗啊，只是以前我们有一个 医学的名称就是神经衰弱。
神经衰弱
啊，但是神经衰弱跟我们平常年轻人成年人的焦虑症的抑郁症都有共同差不多的症状，但是通常神经衰弱就是比较长时间，比较轻微，但是长时间就是不容易可以根治的。有什么方法可以抑制了？当然有药物，就是治疗抑郁症的药物，治疗睡眠的药物都有一些功效的。第二就是尽量保持有好的睡眠，好的生活的规律，就是多一点劳动，多一点运动，多一点见人啊，活动啊，见朋友啊，外出啊，一些开心的活动，就是你能够享受，能够集中的活动。比方说有些人带孩子啊，带孙子啊，只是有机会你就投入你的平常的生活，就算没有小孩子让你去带，你可以刚才我听到小狗，如果有宠物都是好的，就是你能够投入你平常享受你的生活，这些神经衰弱的症状就自然会改善。就是胃部不舒服啊，舌头不舒服啊，睡眠不好啊，这些都可以用药物的治疗，但是药物治疗之外都很需要你自己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就是尽量不要待在家里啊，什么都不做啊，你感受很困，你就不外出啊，不运动，这个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衰弱了。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一定要保持活动，保持主动、自知、享受喜乐，就是喜乐平安，就是这样，就尽量做一些活动，能够感受喜乐的、快乐的。这个就容易帮助你改善神经衰弱了。
刘医生，我想打断一下啊。我这个肛门跟这个腹口有毛病，就讲不能走路多，就讲感到疼痛，路不能走多，啊是这个抑郁症引起的吧？是。
哦，这个你说你的肛门吗？
不能走路，不能走路
。这个
没关系，
这个跟精神科抑郁症没有关系的。
但是无论你对对对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就算不能走路，你都保持不要躺在床上，不要去睡，白天不要睡太多，又保持积极，保持活动，这个就比较好，不要太被动。
被动就是你不要就是什么都不做，你要保持自己要动一动，活动一下，就是每天早上起来你跟隔壁的人交流一下呀，或者是跟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一个互动啊，就做一些你想要做的事儿，而不要胡思乱想。如果你的脑子想一些不好的事儿的时候呢，你就告诉你自己不要去胡思乱想，因为胡思乱想这种情绪笼罩着你的话，对你的身体也不好。明白吗？
有能力运动就运动，没办法运动就多一点兴趣活动。
对，
看圣经啊，看见弟兄姊妹啊，这个都需要保持做得好一点。
对，自己能出去走，逛逛街，买点东西，溜溜这个小狗，这样的话对你的身体就会有好处，然后呢，这个精神衰弱的问题就能够解决了。
这类的情况，抗抑郁药跟安眠药都有功效的，但是建议都不要吃太高分量。
不要吃太多。
避免依赖，因为这个病都是长期的。
是的，是的。那徐姊妹，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相信很多人都需要这一方面的资讯。那我们可以期待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那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